爸爸妈妈，对啊，那爸爸妈妈最难过的话，你这样子去做有没有爱心啊？没有啦，你去找人家算账，你受伤的爸妈会不会很伤心？会啊，所以这个叫做没有爱心。有爱心的会往后看，爸妈如果知道这个事情的话，会不会很难过？会。那这个我跟人家约好了，说要跟你去，那我就可以说我不去了。为什么？不适宜。为什么不适宜？会使爸爸妈妈伤心，所以不适宜。那一般外面的人都讲义，他不讲人。那儒家思想他讲人，然后再讲义，讲人再讲义呢，你就会保护你自己了。为什么？这个不该做的，我就不会去做。那只有讲义的人呢，像那些外面的那些兄弟啊，他的牛氓说，我跟你很讲义气，他没有回头去看你受伤的爸妈是不是很伤心啊？那是没有仁爱的心，哎。所以做任何事情要讲义气的话，就要看我做这个事是不是适宜呢？爸爸妈妈会不会难过呢？如果你看了爸爸妈妈会难过的话，你就不可以去做，哎。所以这里讲的这个信要敬于义哦，那义言可护也，就是说你这个话呢，与人家相约要守护呢，就是说你要实践呢，第一个要叫恭敬于礼，就是要你要有恭敬，然后敬于这个礼，言辞路也，就是你要有对人家有恭敬，有恭敬的话，你这样讲话不会去讲那一些机会的话，讲那一些使人家生气的话，讲那一些脏话，那你讲那些话，人家也回你这一句话，那你就开始吵架了，是不是？你从来不讲这话，人家会讲这话给你吗？不会啊。我今年活到60岁啊，我从来就没有人跟我讲不好听的话，因为我跟人家讲话都讲得很规矩的话，所以这些不好听的话，人家就不敢跟我讲。这是你平常在讲话就要有恭敬。然后恭呢，敬于礼，然后言辞路，辞路也恭，人家才不会来骂你啦。你常常去讲那一些不应该讲的话，那人家也会来跟你讲不应该讲的话，那你就开始生气了，就吵架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从小就要养成好习惯，不应该讲的话就不要讲。我们家我爸妈教我们都是非常严格的，他是不骂我，他是用眼睛看你，那眼睛好大，就眼睛看你就等一下不知道会变怎样。哎，他就用来警告你啊，你讲那个不应该讲的话，就开始有争吵了。所以我们家兄弟，我们年轻还没嫁的时候，我们家人都很好，都非常和好。那看到对面呢，我奇怪他们对面怎么常常打在一起。然后对面那个妈妈就问我妈妈说，哎，奇怪，你的囡仔那里拢未冤家，所以我们家小孩子怎么不会吵架？因为我们平常讲话就是讲规矩的话，讲那一些使人家伤心的话不可以讲，那自然就没有吵架的机会了，对不对？你想一想，我们会跟人家吵架是什么？是第一个你先讲出来，讲那一些有的没的，那他也讲，哇，你也讲，然后他给你一拳，那你给他两拳，那接下来就开始就来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我是看我们对面在吵架就是这样子哦，所以他们在吵架，我跟我姐姐都在欣赏他们为什么会吵架。欣赏为什么会吵架？为什么我们家不吵架？那人家为什么会吵架？去看为什么吵架，就是这样子啊！你一句我一句，接下来就开始了。哎，尤其是我们家兄弟姐妹啊，太亲了，就是我讲这个又怎样子？哇，等一下就开始了，就吵起来了。哎，所以言辞路了，就你开始讲话就要讲规矩了，你就远离这个歧路了，耻辱的事啊。那因不失其亲，亦可重就。因为你不要失掉那个亲，就是善知识啊，好的人啊，我们要跟好的人学习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才有好的习惯。哎，近朱则赤，近墨则黑啊。你常常去跟那些假如安呢，就是不规矩的人啊，他就会常常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跟人家来往，就是要找好的朋友、好的同学。所以我去学校讲课，我都跟小朋友讲，我们跟好的同学来往，第一个功课不会我们可以去问，第二个他可以当我的模范，我可以跟他学习，那我可以去问他说，哎，你功课那么好，你是怎么读啊？你书是怎么读啊？人家读书有方法，那你去跟他来往啊，不会就去问他， 啊，为了要跟他结好缘，就偶尔又拿一些礼物去送他，那偶尔就去他家写字。哎，真的啊，你常常用这个方法，不用去补习班呢，真的呢，在学校不读，那不懂也不管他，不懂就赶快去问同学会，哪一个比较厉害，你就去问他，那就事情就解决了，是不是？他跟你同班，你们读的课他也都是跟你一样啊，他就马上就能了解了。你去问他，马上就能了解了。这个是我们要跟好朋友在一起的好处，好多好多。第一个，我可以跟他学习很多东西，那跟他学人品，跟他学学问，跟他学做事，跟他学种种的事情。哎，所以这里讲说，亦可众，就是也可以亲近这个善知识。这样的话，也就是有一个宗旨，有一个目标，我所学的就是好的。你不要去跟那一些喜欢跟你玩的，我跟你讲，一般爱玩的人呢，都不大爱读书。为什么？他玩就来不及啊，怎么爱读书？都是不爱玩的人呢，那又很会读书，所以我们要常常去跟他来往。所以我来往的朋友都是非常精，都是非常厉害。因为什么？他值得我们去跟他学习，不是去学校学习那个课业的，去跟同学学习人品，学习人家做法说法，人家的种种的点点滴滴都可以当我们的模范，这我们可以学了好多。大约这里是讲有子说，信用呢必须要合乎这个仁义，那才可以去实践哦。这个礼里头啊，这个礼行就是实践了，才可以去实践哦。那恭敬呢，必须要合乎这个礼节，才能避免被人家耻笑，才被人家侮辱。你恭敬，又是尤其是过分恭敬，有一种拍马屁啊，有人家会笑你，哎，你有一点超过了哦，哎。那亲近那一些所当亲近的善知识呢，这样子的话才会使人家尊敬，这个是我们应该跟他学习的。好，接下来就用子曰：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这个君子有两种说法，古代呢，当官的人称君子，没有当官百姓称小人。那一个是品德的，有品德的人称君子，没有品德的常常骗人作恶的那些小人。那这里的这个君子呢，他是也品德当官都有。他这里说君子呢，食无求饱。为什么？如果这个君子呢，他只要吃得很好，吃得很美味，吃得穿的用的都是名牌的话，他没有这些好东西，他就会想尽办法去做去得来的，那是不是会去做恶事啊？所以我们人要有淡泊的生活，吃得饱就可以了，嘿。这样的话才不会去做错了，哎，所以这个君子是那个有修的、有修养的这些君子，他不会为了这个饮食然后去强求了。那居无求安，都是住的啊，可以住就好了。住的太大的话，房子也很难打扫。那你心里不要有这种好高骛远，说我们得不到这些东西，那我想尽办法也要得到这些东西的话，那心里会。绝对会去想歪路去得到这些事情。所以我们人啊，贫啊要安于贫，那富贵要安于富贵，这样的话他才不会有造恶的机会。其实贫啊，我们前世没有修，就过的生活很苦，人家有人一出生啊，哇，就一大堆钱等着他用。那我们说啊，那我们现在没有修福啊，所以才没有这一些物质可以享受，那我们就要赶快多布施一点，我们来世才有多物质可以享用啊！那也不能说啊，人家富有了，我们就去嫉妒他。你嫉妒他，你也会富有吗？也是不会啦。所以这里讲说，君子呢是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，就做事情呢要很敏锐的去做。那讲话要谨慎，尤其那个人谈话有一句话说，心脉无人知啊，嘴脉大家拢知啊。为什么？你心里恶心，人家都看不到，因为你没有讲出来。你嘴巴一讲出来的话，哇，糟糕了，都得罪一大堆。尤其在生气的时候，就不要讲话。 生气就赶快离开那个境，去旁边站一下，等息怒的时候，然后再想刚才为什么生气。哎，其实他刚才也不怎样啊，怎么会生气啊？因为你这个情绪控制不了。孔子也会讲这个情绪管理呢，所以这本书非常的棒，他跟外面的那些书不一样，他几乎都在讲心法，你心里所应该选择的该怎么做，那你在情绪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把它降服，哎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就有道，有道呢，这个道呢就是说正常的道理啦，我们说话做事情要行着正常的道理，就有道的正因才去做，然后才去就亲近那些有道的人啊。那可谓好学也已，因为注意哦，孔子一直讲我们要亲近这一些好的人呢，对我们帮助很大，你要去亲近不好的人呢，那就很容易就被污染了。不然孟子为孟妈妈为什么，孟子他妈妈为什么要孟母三迁，他那个环境对我们来讲是影响很大，所以你在坏的环境里头啊，你要做好的人是很不容易。那你在环境好的话，你无形中你不做也都变好了啦，为什么？那环境就形成这样子的啦。哎，所以这个我们啊做事情就是要有做任何事情要想一想，我做这个是合理吗？这个是可不可以做？那你才去做。哎，那这里孔子就说，君子呢对饮食呢不必求到甘美了，住也不必求得太安适的，然后就很敏锐的去做应该做的事，那讲话呢也要应该讲对的话，那对亲近呢有道德的这一些善知识呢来指正我的错误，人家跟你说错了你要感谢他，为什么？你不知道错的，尤其是小孩子哦，因为小孩子有人说啊，囡仔，因为他不知道错没关系原谅他，他就把错的当成对的继续做，害死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知道错跟对。所以我常常去学校跟学生讲说，现在的人啊，妈妈爸爸妈妈又不舍得教，然后老师又不敢教，那我们小朋友就会说接下去就要给警察局教，为什么？你做错了，你长大了做错了，当然了犯法了就要被警察抓，是要被抓去关了。那如果我们一开始错的话，那开始错了，那父母警告老师警告，我们把错的改过来，那就没有机会做错的事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从小就要养成好的习惯，那好的习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，很好。所以我常常讲说二选一，你要现在被人家打骂一下，或者是长大被抓去关，那很多我要现在被打骂，对啊，现在被老师爸妈打骂要高兴，为什么？把改过来，不要等到错了，错得太离谱了，被警察抓去关了，那时候来改你啊，来改变你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那已经习惯已经形成了，就不容易改了。所以人家为什么四书从小就要开始念，你从小就把它建立好的观念，这个好的观念以后你就会看到外面的境是好的是错的是不对的，你就会去注意你自己的行为。哎，所以读这个四书里头对我一定要有好处哦，我们今天来读才不会说浪费，说哇有的中午还没吃就赶快跑来上课啊，是不是真的啊？因为所以你们带东西来这里吃，我都非常的赞叹你，你这么用心来读，我非常的赞美你们。这里啊，对啊，你说我们要学习呢，就是要学习正确的观念，哎，所以正确的观念就是不要把物质看得非常的重视啊，然后呢，你就会被一些物质所累。所以啊，物质所累，因为不学佛人他认为不怎样啊，可是学佛里头啊，他就知道说这个造恶业啊，恶业就会得恶果。那我上次有讲，我们的生命是无限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一次造恶，来世就会得到这个恶报。所以我们刹那刹那间呢，我们都要行为在端庄里头，对的，对我们来讲才是一个保障的。哎，好，接下来就子贡曰：贫而无产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子曰：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子贡曰：斯隐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 其师之谓，子曰：“是也，使可以言师义矣。”告诸往而知来者。这子贡啊，因为子贡啊，在孔子的学生里头啊，他在做生意，他在当时呢，他是在做贸易木材的。我们去山东孔庙呢的时候呢，要去拜孔子之前，就要先去拜子贡，因为子贡他种了一棵树，好大好大，他因为他在做木材的生意。那这个孔子死了以后呢，这个就是他要葬的地方呢，是子贡去找来的。因为子贡他自己做生意，他很有钱，所以他做事情就很方便，身上有钱，做事情就很方便。所以呢，现在听说那个地理师啊，都是在拜子贡，因为他会看地理。他说子贡呢，很懂得这个地理。然后我们去户的时候，这个孔子呢就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那就盖了一个小的这个茅屋，那同学就在那里住三年就离开，那子贡还继续在那里住，再继续住三年。所以子贡跟老师他是一个很密切，相当于说，因为他有赚钱，而且他口才非常好，他就老师说什么他就事事赶快去做，他是一个很非常有意志的一个学生啊。那子贡他就这样讲，他说贫而无谄，他就跟老师讲说，哎呀，贫穷呢，然后又不谄媚呢，然后富贵呢又不骄啊，你认为怎样呢？那孔子说还可以啦，还可以，不是很好啦，是还可以啦，哎，可以啦，就是不是非常好，只是可以啦。哎，那未若贫而乐，说孔子说没有那个贫又快乐了。那贫而乐就指谁啊？指那个颜渊啊，颜渊啊，贫而乐，那个颜渊啊，对啊，有人说颜渊这么穷怎么会很快乐？对啊，一般你们小孩子可能不了解。反过来讲，贫穷你去偷人家的东西，拿人家的东西，你心里会七上八下吗？你会很快乐吗？心里那个很煎熬，是很苦。那颜渊他是一个修道人啊，他不为这个物质里头所累，他认为啊穷啊穷就是吃少一点啊，又不能又不会怎样子啊，哎呀，他不会跟人家讲说哇，人家有名牌，人家有住的那个洋房，人家有这个名牌的汽车，哇，我跟人家比不上。哎，修行人他才不跟人家比，修行人是跟自己比，跟自己比什么啊？那一些物质不会来诱惑我，我对穷多少心里也不会感觉得很苦。哎，这个就是修行人啊。你看那个，尤其是出家人啊，我那个去年啊，我那个侄儿啊，就叫我姑婆，他就问我说，因为他知道我来往的很多出家人啊，他就问我说。姑婆姑婆，为什么和尚要理光头？和尚在修行啊，没时间梳头发了。他不为这一些漂亮的样子所迷惑，他一心一意就是要修行，怎么去断烦恼，怎么降服自己，怎么能赶快去学到成就佛果。哎，释迦牟尼佛，他是一卷一卷的华记。那有人就说，那个很多人说啊，那个释迦不能拜，这个跟释迦佛的头一样，那是水果，释迦头、释迦佛跟释迦佛又不一样，你不可能把释迦佛的头拿来吃吧？不可能吧？所以有时候物东西啊要分清楚嘞，这个分别相要分清楚。那为什么这一些贫而乐，他是一个修道人，他不会为物质所困扰。可以吃饱就好啦，可以穿就好啦，可以用就好啦，是不是？你看反过来说，现在的人啊，有名牌，有很多东西可以用，他还拼命去买，然后买了这些东西他又用不完，那这些东西又不是正当的手段去得来这些东西，然后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这一些钱以后，你还没有用你就被抓去关了，想一想多冤枉啊。那想一想，贫是不是好？我发现说， 瓶不是不好，瓶啊少用一点又会怎样？不会啊，我们就吃淡薄一点啊。哎，所以孔子就跟他讲，没有贫而乐，贫又很快乐，那富而好礼，这富而好礼那更难得。为什么？很有钱的人啊，他跟人家讲话都用鼻孔看人呢、欸。什么鼻孔看人？很骄傲，很骄傲啊，这个是不好的啊。哎，所以他就孔子在那，孔子跟他讲以后，那子贡就说：哇，我知道了，那就像诗经里头讲，这个诗经啊，诗经里头讲说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，这个是要说用一个形容的啦。切就是说像我们在那个切这个玉啊，玉是不是大块大块的石头玉在里面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把里面漂亮的玉展现出来，是不是要把它切一块，拿到这一块，然后再开始把它切一块，然后再给它搓，切了以后呢把它搓，搓了以后呢再把它雕，再把它琢，琢了给它雕刻啊，琢，然后琢以后再把它磨，就是说把大块石头玉啊，玉本来是在石头里面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把它切一块，然后切一块以后再把它搓，然后再把它琢，就是它雕琢，然后雕琢以后再把它磨，就从粗然后到越来越精细，越来越精细。这个是制这个玉啊，就是你雕刻这个玉，或者是你雕刻这些象角啦这一些东西啊。那这个是形容说我们在求学问也是一样啊，从粗的方向然后一直往细的方向一直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我们刚开始写字就是很粗糙，只要会写就好了，到后来就会写，又会跳跃，又会快，又会慢，又会一坨黑，又会一坨细的，然后又会哇，很就那时候就越来越精细哦，是因为你有慢慢学，就越来越精细的过来。学问也是一样啊，刚开始学不懂，然后就常常去练习，然后练习又就越来越精细，越来越了解了。然后其师之位，说就是这样子，求学问就从粗到细到精微，然后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学，学到后来才会到精准。哎，这个就是孔子跟子贡讲的话。子贡认为说，我只要贫穷无谄媚就可以了。孔子说，那子贡说，我富而无骄。那问老师说，你认为这样吗？可以好吗？孔子说，还是不好，还是可以再精细一点的。然后魏若没有这个贫而乐，贫要有乐，就是你安贫啦，你能安住在这个贫。有人啊穷就很苦，穷吃差一点会不会饿死？是我们台湾不会饿死啊。台湾现在台湾的一个问题是，给医生看，医生都说吃太好了，真的啊，胆固醇啦、什么三高啦、什么微博还弄吃太好了，所以吃太好了是一种病。所以要吃淡薄一点，那才是健康呢。所以我们啊，常常就会这种心态在里面哦。平常的人呢，会溺于这个贫富之中，就是讲哦，不是太穷就是太富有，太富有也会很苦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富有会很苦？因为你心无所依靠，你说我这么有钱，我就很担心，我万一小偷来怎么办？啊，万一怎样子怎么办？啊，我这么有钱呢、啊，啊，我这么钱用不完，那死掉怎么办？哈哈哈哈，这个，这句话，这句话是我姐姐常常讲的。我说我还是没有钱比较好，因为我不必担心人家来偷，没有东西了。那有钱的人他就会担心这个，担心那个，哎，那担心钱太多了，那就怕小孩子知道我钱太多。不要给小孩子知道，哎，这个都是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事嘞？真的啊，因为你怕东怕西，也是很难过哎。所以这里讲说啊，人常常就是因为太富有啦，或是太贫啦之中，还不知持自守， 自守了，守这个贫穷要守这个贫穷，富贵要守富贵，富贵要什么守富贵啊？然后太有钱的乱花，那坏习惯养成了，就几乎去造恶业比较多。那有钱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他不必赚钱，他就很多时间去用在这一些无谓的身上，他不会说哦，我们太多时间我们去读书，他又不想，他一直在吃喝玩乐啊，在里面去造恶。所以孔子说这两种呢都是病。那无产无骄呢，这之自守也。中无产无骄呢，这个这样子的人他才会守住，他是中庸之道，所以不能守住是不好的。然后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，这个诗经他这样讲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，就是夫子所说的这个意思啊。孔这个子贡就说哦，我听懂了，我听懂了，老师你说的意思就是我们求学问要从初然后一直写一直写，写到越精细来了，然后要守住这个富贵，守住这个贫贱。那孔子说对对对，是啊，你可以，我可以教你这个诗经，因为诗经比较深，诗经里头啊它有很深的含义。诗经老师也有教，那时候我们家在办讲经啊，就是悟道法师来我们家讲经的时候，那个诗经我是有听一点点而已，那个前面那一段都没有听啊。他说那这里讲说只要把以往的事情告诉你呢，你就能悟到这个未来的事，就是说我告诉你因你就知道果了。其实这个世书里头都在讲因果呢，一定要有前因然后才有后果啊。那这个子贡呢，他知道说哦，我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。我们求法的人不可以啊，你说啊，我这样子就够了。你要越来越深，越求越精，这样的话，那老师说啊，可以的，你懂的。我跟你说前面，你已经知道后面的，你很聪明，很聪明的人，你跟他讲前面，他后面就了解了。他以此而类推啊，古时候的小朋友啊，他读书就是这样子，他是给他讲前面那一段，他后面他就能了解了。然后这里讲说学法呢，学这个法呢一定要有次第，次第就是一定要有像我们上楼梯一样，一层二层三层呢要有次第啊，那接下来就要值要够，那要量要够圆满，所以这个三种方法呢来学的话，这个事情绝对会学得非常好的，就是要有次第，然后要值要够精，然后量要够圆满。好，我们就以那个写书法来讲，值呢就是说我们学是要有次第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开始就是横竖撇点捺，那不会我就牵你的手写，然后会了以后就开始写整个字，那会了就可以写整篇我的字，那你回家要常常去练啊练习啊，对不对？才会越来越进步。那我们值呢就是要找，其实我们小朋友为什么写的值都非常好，因为我挑的这一些字帖呢都是宋朝的，那个唐宋啊，那个晋跟宋朝这两个两三个年代的那个书法呢，他最注重这个法度，法度他讲得很精准，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在写那个王羲之的，有没有写那个槐树的，他们都这个都是非常好的，因为它值非常的精。那量呢就靠你们每一个人去练习练习，越练就越精了，就是这样子过来的。学习任何东西都是这样，有次第，一定要有一个方法过来，你们才会学到好。所以你要把值好以后你随便笔一提起来，你再写起来，值就非常的美。因为我们都以王羲之为主体，王羲之啊在中国台那个中国美院啊博士他们都必修之课，每一个人都要写王羲之的字。那我们呢也开始学他，我们不用很多家，我们就是光那几家把它写到好，这样值才够精啊。那量就靠你们每一个人去练习练习，那自然以后就会写得非常好。这个是学法的一个次第，一定要有这样子过程的。所以这里讲说孔子呢把以往的这个因告诉这个子贡，子贡就可以说哦，那我知道了，接下去我要怎么去做，这个是学法的一个方，这个方法次第要有这样的次第过来，你才会学到精准啊。这个是我们 读书的人也要懂得有这个次第哦。你不懂得次第的话，是没办法做到好的。那现在为什么会有没办法做到好？主要是因为这个古书没有人读了。其实古书里头就一直很讲究这个次第来的。你懂得这个古书啦，这个四书里头的次第，他教学的次第的话，你用这个来类推去学到你课业上面的，或是你的专业上面来讲，都会非常好。哎，他这是四书只是一个大纲领哦，你可以用到你的生活，用到你的技术上面都非常好，因为他已经讲了那个次第啦，然后值啊、啊量啦、啊，都已经圆满的讲了以后，我们就会把它学到好。哎，那没有讲这个话，我们都是次第也搞不清楚，那量不够，他也认为这样已经就可以了，不是，量一定要够，你才会学到好的。学东西都是这样子啊，我学四书，我已经写过了三四本书了，已经读了又读，读了又读。为什么？你读一次不够嘞，真的不够。因为我老师在的时候，我曾经差不多六点多就直接去老师他那个养老院看他，他什么？他在看书。他已经读得这么厉害啊，他还要继续看。为什么？他每看一次就有新的发现出来的，不是只看一次就好了。所以人家说温故而知新，温习旧的，你就有新的出现的，就越读越精，越读越厉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写字也是一样啊，越写就越厉害，越写越厉害，越写就越厉害，就是这个过程一定的。那你不懂得这个过程的话，你所学的东西就会学不好。你认为说我写这么久还学不会，是因为你那个次第没有，然后值啊不够精，那量不够多，那自然就学不好。哎，这个是必然的。这是在讲那个教学的一个方法啦。好，接下来就说，子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哇，这个几句话非常的有意思。孔子说：“你不要担心别人不知道我了，担心你不了解你自己。”哈哈，有几个人了解自己？人举手看看。不了解，一般都是不了解。为什么不了解？他没有方向。所以古时候读古书以后，一开始他就立定方向。他长大没到几岁，他就很成就，他就有成就。他一二十岁，他就考上状元举人了。他第一个就有方向。那这里是没有方向啊。那孔子就说：“哎，这叫人家说提高你这个道德，然后你要知道你的方向，我要立定我的方向，哎，然后适应这个环境，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注意的，尤其是小孩子啊，小孩子他现在小孩子太好命了，父母都保护得非常好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我该做跟不该做，所以有时候父母要放手给他去做，放手，我能够半国假少，你放手让他做以后，他才能有自己去抉择，说我应这么做是对吗？这样做是好吗？是不好吗？让他有这种思维的空间，他才会去了解自己。不了解自己很危险呢，怎么危险法？说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来说哈，我女儿也学钢琴，我嫂嫂的小孩也学钢琴，学钢琴都花很多钱呢。那我跟我女儿讲说，你要学钢琴可以，你就打算把这个当饭吃，哎，开始就立定目标了，我要把这个当饭吃，从幼稚园中班就一直学到高中，他就真的可以当饭吃了。那没有方向的人，他就你叫我学啊，我本来就没什么习，本来就不喜欢啊。可是一般妈妈都不了解小孩子，那小孩子也不了解自己，那就由妈妈来决定说。好，你去写什么啊？小孩子说好好，你叫我写什么我就去。然后等到我那个子女啊上高中的时候，他就钢琴不学的。你想一想，从幼稚园到高中的学琴哦，就要花很上百万跑不掉的。尤其要买琴啊，那个每一个礼拜都要一两千块，一两千块这样子去花。结果他到高中的时候， 他就不学的。他妈说你花这么大多钱你现在不学不是浪费我的钱吗？他说是你叫我学的，我也不喜欢啊。我说好啊怎么办？后来就放弃了，他花了这么多钱然后就放弃掉了。是一开始没有给他立定方向，说你要把他当饭吃，你一定要把他学到好。说实在我们家三个小孩，我女儿是最笨的。我说你要是不靠这个吃饭，你要什么靠什么东西吃饭？他就是咬紧牙关，就这样子硬的爬上去，爬到音乐，读到音乐系，大学毕业了。现在他上一个课就有七八百块呀、一四十分钟就有七八百块哦，可能上千块有，因为我很少去问人家这个事。所以你要了解我自己，才知道我能做什么。很多人都说是你叫我做的哦。尤其我女儿那个长笛啊，那个长笛听说是手工的，手工的银制的，现在可能是四五十万跑不掉吧。当时那个同学啊，他就买那个长笛的时候，他家蛮有钱，他跟他妈讲说他要学长笛，他妈就买了，买了以后，那学长笛本身要有这个条件才可以学啊，他就学不来的，那长笛就放着不学了。他妈妈看到那个长笛就骂，我看一个长笛我就吐气到吐血，就是很生气，花这么大的钱结果你不学了。他就说有人要就赶快卖他，结果说赶快卖我女儿，两三万可以赶快卖他，就该不会掉血，然后不看到那个长笛就好了，心里就好高兴。为什么他花这么钱他又不想做？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了解我自己，我能做什么，我将来要做什么，那先有计划，以后你从这个时候计划到你出社会，你已经非常稳当了，非常做得非常好了。了解我自己有好处，我能做什么？所以这里讲说不患人之不己知，你不要担心人家不了解你自己，担心你自己不能了解你自己。我能做什么？我说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得很厉害，即使说你不是很会读书没关系，只要我肯努力去学一个技术的话，我就可以去以那个为生，总比现在什么叫什么什么现在什么在家里什么什么族啊，现在有个新名词叫什么，在家里又不工作又不读书为什么宅男啊，宅男宅女啊。一开始计划会有宅男宅女出现吗？不会啦，你一开始计划你到那时候就非常精彩了。第一个你先了解我喜欢做什么，那我能做什么啊，你再往那个方向跑。我们家小孩子一开始就计划说你要从这个地方去了解自己，然后我能做什么。我们再做过几年，过几年啊，不到七八年就有人就开始上社出社会了。对啊，所以你才知道你能做什么。其实孔子这个这么好的书哦，实在非常棒哎。他说叫人家说你不要担心别人家不知道，我担心我自己不能明辨他人的是非。明辨他人包括你自己的，你了解自己你就能了解对方了。你不能了解自己你就没办法了解对方啊，这个是一个很实在的啊。所以这里讲啊，这个意思，这个集注讲说，君子啊，求在我，这个君子所求的在我，我有能力，我能做什么，我能做什么，我能开发什么。其实哦，我们当人啊，人就有无限的潜力嘞。今天呢，你有人说哦，你很会教，不是我很会教，是你们很努力学，是因为你们本身有这个潜在的能力在，我才给你一启发，你就跑得很快，是这样子的啊。这个是实在呢，是今天安呢，不是我很厉害，是你很厉害，是因为你们很厉害。有时候我内心就看到你们写得很好，我就内心在鼓掌说哇真的很棒。为什么？你已经被我启发起来了，接下来你们自己就会去往前走了。所以这里讲说君子求的就求在我，我能做什么，我要做什么，我做这个有没有利益别人或是害别人，你都能清楚做，你有这个能力你才有这个选择的。你没有这个能力你根本就没办法选择。第一个你要有这个能力，然后就是不知人之是非邪正， 你不能了解自己了，你就没办法去了解别人的是非跟邪正，那就没办法去辨别。有时候我看说这个明明错了，你怎么去做这个事？因为他没有经过脑袋去思维。如果经过我说的说你去思维一下再去做这个事的话，那你会做错的事机会很少，几乎少到可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每做一个事你就会去想一想，哎，有意义吗？会害人吗？我有能力做吗？那就做得非常好。这个是要从我了解我自己做起啊。所以真正的修行人，他很看清楚自己内心的形象，看得到内心在做什么，然后呢才有能力去辨别别人，然后辨别这些事物，这个事情该快做的，该慢做的，该不用做的。哦，很多人该做不该做都搞不清楚。所以我常常讲说，电动玩具不是不可以玩，可以玩，你先把书读好再去玩。我们家有一个很会玩电动也很会读书。对啊，你就把书读好了你再去玩，是不是很安乐啊？我已经书读好了，我就可以去做，因为这个时代你叫他不玩不大可能了，说可以通融去玩，那你要把书读好。以前我那个大儿子很好玩，那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，他说他要去交女朋友，说可以啊，你书给我读好了，你说啊那就不要了。他绝对是，他说这样子会分心，读不好。他很老实，他就跟我讲，那这个是不行，那还是把书读好再说啊。对，那你自己选择，我不选择什么，我不帮你选择，你自己去选择我该做跟不该做，这样的话你所做的事情才会对的，才能做大事呢。那些做大事之前都有这种观念在里面，才能做得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孔子讲的说，不患人之不己知啊，患不知人也。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我啊，应该担心我自己不能明辨，不能了解我自己，更不能明辨别人。那这样的话，邪恶是非你就没办法去选择去做，那你就会做错了。主要是你要选择以后，你才会做到好。希望说我们来读这个课，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厉害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来读这个课才不会浪费掉，是不是？一定要这样子啊！哎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